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这是由一个喜爱变装文化的男同志所主持的节目，希望带着你们从不同的面向来领略变装之美。喜欢的话，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节目，不是你的节目，就这样子喽。希望你们会喜欢。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拉招娣，欢迎回到变装小百科。一开始的部分呢，想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没有想到这几个礼拜招娣维持了周更的节奏，但看起来大家反而没有比较爱听呢，怎么会这样子呢？还是大家是比较喜欢懒散的招娣呢？Anyway， 反正大家就且听且珍惜啦。另外呢，大家应该也很久没有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招娣五星推荐或评价吧，招娣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你们懒得留言就算了，就帮忙按一下五星，应该是不会死吧。所以现在招娣留一点时间给大家，现在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打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平台，然后就是现在马上评价，招娣等你们五秒钟哟。好的，时间到，希望现在听的你们不要骗招娣哦，都有去好好的按五星评价哈。好，情勒的部分结束了。要来进入我们本集的 RuPaul's Drag Race Season 16 Episode 7 and 8的 Review 咯。这两集的大挑战赛呢，都是招娣十分期待的大型挑战赛，也是过去都是属于大制作的挑战赛。第一个是音乐剧，音乐剧是从第七季立下来的挑战赛。第二个是 Snatch Game， Snatch Game 呢则是历史更加古老，它是从第二季开始就有的传统，更是每一季每一个国家的版本都有的招牌单元，更是每一个皇后在 audition 的时候都必须要事先演绎过的一个部分哦。也就是说，就是皇后们他们要寄他们的 audition tape 到就是RuPaul Drag Race 那边去面试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有一个部分，就是要准备好你的 Snatch Game 的角色，然后还要演一段给大家看，所以就看这一个挑战赛对于 RuPaul's Drag Race 来说有多重要了。所以简单的跟大家分析完这两个挑战赛之后呢，就让我们进入第16季的这两个挑战赛吧。这招娣真的都非常的期待哦。那剩下的部分就让我们进入单集的分析，再来看看啦。另外呢，招娣也要来提一下，就是现在英国版的 UK vs The World 也同步开播了，那招娣也有开追，看到目前为止呢，招娣是觉得十分好看啦，因为这一季找来的参赛者其实蛮多元的。还有一位呢，他是来自于 Drag Race Philippines 的代表皇后，他也是里面唯一的亚裔代表哦。那招娣只能说这一位参赛者Marina Summer， 他的在里面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完全没有输妮菲亚在美国版的表现，所以其实有空的大家别错过另外一位亚洲代表在 UK vs The World 的表现啦。好的，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我们本集的重点，也就是我们美国版的第16季的节目 review 吧。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七集的节目 review。目前的参赛者呢只剩下了十位，那我们的妮菲亚也还在啦。那这一集的大挑战赛是 Rusico， 从第12季开始招娣都超级期待这一个挑战赛的，虽然说第13季的 Rusico 实在不怎么样，他们那时候的主题是什么社区媒体，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主题这样，但是第12季第14季跟15季的主题都非常的棒。那第12季是致敬了马丹娜，那第14季是致敬了红魔坊，那第15季是致敬了浑身是镜， 十四季跟十五季都是致敬了两部歌舞剧的电影哦。那这几集里面这刚刚招娣提到的十二、十四跟十五季这几季里面的Rusical 的那个所有皇后的表现其实都十分的优异，而来到了我们第十六季的这一季啦。那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一部大家小时候都一定有看过的经典歌舞电影哦，就是 The Sound of Music 真善美，就是那一首哆儿哆儿唱歌快乐多瑞就忘记眼泪的那一部，就是哆瑞咪的那一部真善美啦哈。好，但是呢整体来说这一季的音乐剧挑战赛招娣个人是觉得就是有点差强人意啦哈。主要是在唱跳的部分并没有像招娣刚刚前面讲那几季的那么多，那在剧情的部分好像又没有解释的太清楚，就会变成是觉得有点不够到位啦。因为招娣毕竟认为说这是一个音乐剧的挑战赛嘛，那在音乐剧的元素应该要更多一些，那才会更精彩。回到挑战赛的本身的部分，那在一开始挑选角色的话同样一样是有些小小的 drama 啦，大家当然一定都是想要那个主要的角色嘛，就是我们在看不过那部电影那个 Julie Andrew 的角色。那 Julie Andrew 的角色呢就可以提到我们在 All Star 3 Ben de la Creme 的精彩表现啦。在 All Star 3的时候那一个挑战赛是一样是类似 Rusical 的挑战赛，他们是致敬各个年代的女神。 Ben de la Creme 被分配到的角色就是 Julie Andrew 这个角色，那Ben de la Creme 在那时候表现是非常好的，所以当然回到我们的这一季的挑战赛大家都想要这个主要的角色，那最后是由 Plasma 拿下了这一个角色。那另外其他的角色的部分呢反而招娣就觉得没有什么特色了，因为其实在第十二季或第十四季第十五季的时候其他的角色相对来说就是看起来还比较立体一点，但反而在这一季所有的角色感觉都飞到在背景里面。因为虽然在前几季是分组，但这分组里面每一个角色都还有一个 lead role 的角色，那如果缺少这个主要去领导的角色就会变成是说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所以就看不出大家在里面的特色是什么，然后相似性就会太高。如果呢你是单纯的去跟第十四第十五季同样是主题致敬歌舞剧电影的比较的话，你就可以发现这一季的角色设定和故事设计都差蛮多的，所以这就是招娣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一季的音乐剧挑战赛看起来是有点差强人意的感觉啦。讲完了音乐剧大挑战赛部分，就让我们进入 runway 的下一个阶段吧。在 runway 的部分呢，本次的主题是 I can buy myself some flower。一听就知道这次的主题跟 Lip Sync 的歌曲一定就是在致敬 Miley Cyrus 的那一首歌 I can buy myself flower， 没错就是这一首，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这一集的音乐性真的非常的高呢。好，那回到就是 runway 的主题啦，就是 I can buy myself some flower 的主题的话，那当然就一定是花为主嘛，所以回到招娣喜欢的 runway 主题这件事情，招娣就会觉得说花是一个蛮好的主题，因为其实它的可延展性就很高，那皇后们也就可以尽情去发挥他们对于花的想象。那这一集里面招娣在 runway 上面最喜欢的两位分别是尼菲亚跟 Safira。妮菲亚的这一套呢是致敬了1965年 YSL 的婚纱造型，那是一套结构非常特别和服装材质都相对跟其他人选择都比较不一样的造型。那招娣非常喜欢就是妮菲亚在 runway 上面最终 review 出了两个小小的叶子，就是她的两只小手从她的衣服里面穿出来然后是两个叶子，这个小小的惊喜就非常的符合妮菲亚 camp 皇后的角色设定哦。另外一位招娣喜欢的 Safira 的造型是什么呢？它就是另外一个极端，招娣就会觉得这一套造型就是非常的选美皇后，它是打扮成了一个非常大型的花朵，那整套造型真的非常的巨大哦。因为其他参赛者去回忆当时的状况都说，哎，她那时候好像是 真的连那个门都有点差点进不去，他需要把那一套造型拆成很几个片段才有办法进入那个摄影棚的，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造型有多么多么的华丽啦啊。那另外一块就是 Sephira 的发型，同样也是设计成花朵的花蕊，整体来说呢，这套造型就是华丽变装的真谛。那最终这一集的赢家就是选择了我们主要角色的那一位，就是 Julie Andrew 的那一位 Plasma 也不意外啦，因为他的剧场背景的确让他在这次的挑战是很得心应手的，然后也在整个音乐剧的挑战赛里面非常的突出，这一次也是 Plasma 拿下的第二个挑战赛。这两个挑战赛都算是 Plasma 比较擅长领域啦，就是音乐剧啊、演戏啊这一个部分。最后 Lip Sync 的两位皇后是 Maya Iman LaPage 跟 Megami， 那可想到结果嘛，就是 Megami 怎么样去打败这一位 Queen of Flip 呢？所以最终很可惜的就是我们淘汰掉的是最会写歌词的变装界灵系Megami 啦，谢谢 Megami 在就是上一集早点有提到的帮大家写了很多的歌词。结束了第七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路进入到第八集吧。第八集的主题呢，就是招娣最期待挑战赛没有之一 Snatch Game 又来咯，这个最传统也是最招牌的挑战赛。先来说说这一集 Snatch Game 的结果好了，招娣只能说呢，也是跟上一集一样的结果，就是差强人意啦。这一季呢，可能是招娣认识的角色太少了，那或者是说大家的表现认真的也都蛮平淡无奇的啦。就以妮菲亚所选择的角色来举例好了，就是她所选择的角色是真骨的教授，没错，就是那个拯救星星的伟大人物啦。对于招娣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匪夷所思的选择，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因为真骨的教授这个角色大家的印象其实蛮明确的，那你要这个角色他有一些什么样幽默的展现，相对来说就蛮受限，所以就其实招娣觉得在角色的选择上面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你会成功或失败了啦。另外两个招娣比较知道的角色就是 Plan Jane 所选择的 Yelena， 她是俄国版本的 Lady Gaga 啊。那另外一位是 Tsunami 所选择的牙仙子，牙仙子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但对她的因为她是一个想象中的角色嘛，所以其实想象中的角色相对来讲可能就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大，那只是说最后成果是不如人意的。这一集呢看完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Plan Jane 的表现是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讲是比较突出的，其实会有点让招娣回想到第十世纪只有 Deja Sky 所演的那个角色在所有人里面是最突出，那反而其他人就都表现得非常平淡无奇，有一点点像那样子的概念。看到最后呢，其实就可以发现表现最糟糕的经过节目的剪辑应该就会是 Nivea Morphine 跟 Tsunami 啦，就是最糟的 Bottom 队所以招娣看完其实一度很担心说妮菲亚会不会就在这一集就落入了 bottom 2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runway 的部分啦。本次 runway 的主题是 Dancing Queen， 这个主题呢其实不算简单哦，因为这个主题就是你要选择一个舞蹈，然后根据这个舞蹈去设计你的造型，然后还要在舞台上表现出这个舞蹈的特色。整体来说这一期的确是受到了这个主题的限制，所以大家的造型其实就没有太多的跳出观众的想象吧。而唯一在这个挑战赛中跳出来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妮菲亚啦，因为她选择了一项大家不熟悉的特殊舞蹈，它是来自于日本的舞踏，同样是代表着亚洲文化，但舞踏绝对不会像是disco 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舞蹈哦。可以想象，因为舞踏的这一个 舞蹈呢，它艺术成分十分的高，那也让尼菲亚的这一套造型跟其他人拉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等级。另外呢，也因为舞踏的表演形式是透过脸刷满了白粉，然后它其实是有点现代舞的形式去表现出呐喊、死亡啊、绝望感情的这种舞蹈，所以在 runway 的呈现上面也跟其他皇后是完全的不同。招娣是真的觉得，真的是因为尼菲亚这一套舞踏的造型，让他没有落入 Button 2， 所以最后的 Button 2就是我们的Morphine、Love Dion 跟 Tsunami Muse 啦。很难过的是，因为刚好他们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这一场 Lip Sync 其实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他们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的一面。那对招娣来讲，这一场 Lip Sync 呢，也是应该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一集啦。很可惜的是，最终淘汰掉的是 Tsunami Muse 啦。虽然 Tsunami Muse 被淘汰，不过他在最终的感言其实非常乐观，他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可以踏上这个舞台，然后让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他的表现，所以就让我们很快乐的欢送 Tsunami Muse 吧。好的，在 review 完第七、第八集之后，我们的节目也要来告一段落啦。节目的尾声呢，要再来跟大家呼吁一下，还没有去 follow 弯岛皇后的朋友们，赶快去 follow 啦，来看看台湾皇后的一些影片精彩内容，好不好？让我们继续支持我们的 local drag。另外呢，就是每周六在咖啡早丽达也都会有当周的 viewing party， 那其实招娣也都会不定时的在那边出现，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在那边可以跟招娣相见欢啦。还有就是在今年的5月25台北变装艺术节的卡司也公布了，这次会有四个国际皇后参与，包含我们16季台湾之光尼菲亚，还有 Plan Jane Mirage，另外还有一位来自于菲律宾的皇后 Jessel， 所以招娣十分的期待，大家也别忘记赶快去买票咯。好的，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大家要记得赶快去帮招娣推推好不好，不然招娣都觉得说怎么好像比较时常的更新，反而大家没有那么的喜欢听的感觉了，所以好，就请大家记得把招娣的节目推广给你身边喜欢变装文化的朋友好吗？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见啦，拜拜。